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可福音九章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来到。这件事当然就是耶稣在登山变相的事哈，但我们也很稀奇，就是这件事耶稣说是神的国大有能力来到，可是我们看整个事情好像没什么能力，就是耶稣的衣服亮一点而已。那么然后彼得在彼得后书讲到耶稣的显现，也那么多事可以提，他没有提别的，他还是只提这件事情，就是他说我们曾经看到主耶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在想到也许在主再来之前，我们需要把这个观念彻底的纠正过来哈，就是神的国大有能力的来到，不是我们一般想的，就是一个恶势力大规模的被消灭，然后人大规模的归主，然后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我觉得在主再来之前这一类的事情不是很多啊，就是我们包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不用那些神迹奇事来说那个是神的国大有能力来到。当然耶稣在来的时候，天国的君来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来了，只是这个神的国来临的时候那种大有能力，真是始终那关键的经文应该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了，就是神的软弱比人刚强啊，神的能力是人看为软弱的，也就是神的国的临到在主再来之前，未必是我们想到的，是不管是千禧年国度啊，或者是那种狮子绵羊都在一起的那种情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神的国一直都在我们当中，包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神的儿女在奉他名聚会的地方就是有神的国，而这个国度呢什么时候显得比较多一点，什么时候显得比较少一点，这个很难说的。有的时候也许是比如说大复兴的时候啊，或者哪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比较有力量的时候，也许算是显得多一点的时候，也许我不知道21世纪以后是不是要显得少一点，因为我们看到回教和佛教的力量好像越来越大，基督教的力量好像越来越小，但是这些我觉得不是我们太需要关心的，我们需要关心的就是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国一直在进行，将来会有完全的彰显，但那个完全彰显之前，它有的时候也会让人看到，而这个看到就是我们再一次说，彼得没有提到其他神迹，其实提这件事情，那耶稣这样说大有能力，而不说他的神迹其实大有能力，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些提醒，就是在主再来之前，神的国的降临不是人，真的不是耶稣说过人不可以说在这里在那里的，好像是一个很轰动的事。好，第二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讲过了6天，那路加福音第9章那一讲说约有8天哈，这个中间路加是约有嘛，当然就是它有不同的算法哈。我比较不太能够想到说为什么在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他说是6天哈，6天刚好是一个礼拜，8天刚好是开始一个新的礼拜，这跟人类的历史有一段要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就是神的国，我不知道有没有哈，有没有这种含义啊？我们也不知道他这6天在做什么。我们说这6天不能说没有神的国，只在这6天好像你没有看到什么东西，耶稣。是不是他们在这6天特别这几位特别的要准备一下，我也不晓得哈。 我总觉得这些事情是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么清楚，没有那么稀奇，没有那么伟大，然后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带只带三个人，我们是不是也要求主让我们不要有什么嫉妒啊、不安呢、啊？因为为什么不全部带去？我都看到这里可能有一些拣选的教义啊，就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反正我们信主的人，起码在这个门徒里面，除了犹大以外，最后都能够完全经历到神的国的完全的降临，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在世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使用了某些人，经历了某些比较多的，那也很好嘛。而他在经历比较多的时候，向谁都给，向谁都要，我们也不必嫉妒，也不必不安哈。不过我们看到这，我觉得对我们有教训的，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到那些很特别的事情。也许我们也不必特别追求那些事情，他们在没有经历到这些事情，跟耶稣在一起做平凡的同工的时候，也是一样跟天国之君在一起，很好啊。就我们总是好像在找刺激，但是不必要找刺激，要有信心，知道主在大事小事都与我们同在就好了。暗暗的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哈，就是本来他们四个人上去也没有什么明明的，四个人爬山有多光辉的事啊。那特别讲比较隐藏哈，还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神国的降临，起码在主再来之前不是一个那么明确的。好，上了高山，下面所讲的，我们如果对比这三个福音所讲的，我们就觉得有点困惑哈。他这上了高山，上到什么地步变了形象？不管是多高，什么地方，还有上了多久？那因为在这边哈，在这边没有讲。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一讲，就是说他们上去啊，后来是睡着了，就他们在祷告，然后睡着了，彼得和他同伴都打盹，就好像上去了很久的时间，甚至可能白天都过了，他们就在那里祷告。我都觉得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就没有什么，然后上去祷告。那么是路加是讲正祷告的时候他就变了形象，然后有摩西和以利亚跟他们讲话，那彼得和他同伴都在打盹了。就我觉得那是一个可能很沉闷的一个情形，就你要想到最沉闷的一个，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可能在山上也闷闷的，也然后黄昏了，也没发生任何一件事，倒有点像最近这个什么世界末日一样，也没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可能就在那里沉睡的状况中。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四节说，忽然有以利亚，你注意那个忽然旁边就是有打点嘛，就是原文没有忽然，就是我们那个是路加讲有忽然哈，但是我也不知道路加为什么讲忽然，因为他们都睡觉，他们应该没有看到这一幕，他们是被讲话声弄醒的哈，所以忽然可能是指他们看到的时候，哎呦怎么有人了。而整个耶稣的变相，另外两位先知的参与，门怎么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一再在重复啊，就我从这些经文里来看，就像耶稣说的，神国的降临人不能说在这里在那里，看到这看到那，就我觉得是一个很平常的事。当神的儿女在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当神的儿女在奉主名做事的时候，一个也好，很多也好，搭捷运也好，很普通的事也好，那个神的国就在那里进行。好像耶稣讲的另外一个比喻，天国好像人去撒种嘛，它怎么长起来我们也不知道。那你说我，也许我的个性也很喜欢信友堂这种模式，就我们也没有什么大的奋兴会啊、培灵会啊、布道会啊、神医大会啊，我们就是，当然我们很看重主日崇拜，但主日崇拜也是很平常的事，每个礼拜一次，不是什么特会。我们也没有请什么特别的讲员，我没有说这样就一定是好。 我只是说在这些事情里面，甚至每个星期每天的周间的活动也是很普通的。我觉得在这个普通里面，神就对那个忠心继续撒种继续耕耘的人给他祝福。我不知道，我始终觉得我们华人教会就在找一些刺激，刺激一下，要来个大刺激，定期来个大刺激，或不定期来个大刺激，特会啊什么，好，我们才觉得我们信仰真实一点。可是我想，我们神的国不是那样的。神的国在将来再临到的那个时候，可能是很恐怖的，那一下子恐怖，然后带来一个截然不同。可是也不一定啊，因为神国的降临，在以前的降临的时候，耶稣也讲过，挪亚洪水，他特别讲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是他叫我们是要警醒，而不是要算哪一天主再来，然后有一个好像那个放烟火一样的，就是很平常。那么耶稣所表现的也很平常，变了形象，很光很亮。各位，这实在不是很稀奇的。各位姐妹，你们每次换一件新衣服都比这个要稀奇一点，就是你们的衣服如果纯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嘛。那我想在这里可能也是给神的儿女一个提醒，就是神国的大有能力临到实在不是那么清楚，而不是那么清楚，对那信的人一样，就是他知道神国降临就是耶稣基督的圣洁被人就是显出他的圣洁。所以施洗约翰在施洗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也是一样，那个天国近了也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罗马军队啊，或者什么异兆异象啊，其实就是准备迎接耶稣嘛。而耶稣那一直都住在拿撒勒，也住了三十年，也没有什么特别。在这种没有特别的时候，都是神在我们身上预备的哈。不过这里有一个特点，耶稣非常的白。那我想那个白和光都显出他的真理和圣洁，那就是这一点嘛。那这个真理和圣洁，就如果我们照我们人喜欢的，耶稣最好就是突然变得像那个神话故事一样，变得有9000丈高，然后有巨雷般的声音，就是很辉煌嘛。没有，他只要表达他的独特，他带着真理，他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人看不到都是因为我们罪恶。我觉得他就很淡淡的要表达这个。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那么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作者能够知道这是以利亚，这是摩西，因为我们并没有他的照片，就不知道是怎么知道。以利亚还比较容易知道，因为以利亚的穿着大概以色列人有点认识。我也不知道在以利亚那个时，在耶稣这个时候有没有以利亚的画像，在以色列当中有没有流传摩西或以利亚画像。我怀疑是有，我怀疑可能没有了哈，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会他们就知道是摩西和以利亚，也有可能他们在继续谈的时候耶稣这样称呼他，或者他们彼此有称呼，所以作者就记下来了。那摩西和以利亚这个倒不太难解释，应该就代表了这个先知和律法啊，先知和律法最后集中的，最后所要成全的都在耶稣的身上。那么这里是说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哈，我想向他们显现应该是指门徒看到了，不过重点好像是在路加福音写的是同耶稣说话，向他们显现又同耶稣说话。那对我们来讲，就是神的国里重点始终是耶稣，但是我们也都在其中有份哈。那这里说的话是耶稣去世的事，应该就是他钉十字架的事情哈。也不知道说到什么程度。下面尤其第五节、第六节，在整个圣经常常有这种写法，福音书啊，就是不是按次序写的。包括你看福音书里，并不是第一节的时间比第二节早一点，第二节时间又比第三节早一点，有的时候他的写法是按着他觉得重要性， 或者他觉得他要表达那个神学观念哈。彼得是彼，因为那个第六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第五节彼得又明明说了话了，然后到第六节的结束又说他们很惧怕，就是我们很难表达出他们的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不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重点，你始终不要忘记是耶稣，耶稣的圣洁，耶稣的独特，然后先知和律法都在耶稣身上才能成全，所以有这两个人来向他显现并且和他说话。那这里如果说耶稣变了形象哈，我们更重要的想到说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哈，可能很清楚的要表达这是天国在人间的显现。那也有解经家就想到说这就是摩西梦寐以求的东西。摩西不是要看神的像吗？那么耶稣的变相是摩西终于看到的，因为在出埃及记里他一直看到他的背哈，那你看到了耶稣就是看到了上帝，反正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就这看起来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但是特别事是所有旧约的人所盼望的，这也是我们今天仍然在盼望的。好，第五节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那这一类一般的解释，也就是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耶稣始终是我们心中最重要的。那我想这样讲也没有错哈。可能彼得这个，我始终觉得彼得是非常可爱一个人，其实他犯错误也是那种天真可爱的错误哈。这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他好像不讲几句话不行的哈，他一定要说一说话。然后他，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不是大大的说错了。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我们今天用神学来讲，摩西和以利亚怎么能跟耶稣比呢？但是彼得这样讲，也许也多少表达了一点他们对上帝、对耶稣认识的过程。就是彼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句话让耶稣非常高兴，那句话甚至让彼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位，因为上帝把这个事启示给他。那这就在马可福音前面刚刚才记载过，然后在这里又有把摩西和以利亚跟耶稣相提并论，所以也许就他的历史观点来讲，然后就耶稣的表现来讲，他也许实在觉得这三个都是上帝的仆人，都很伟大。而他什么时候就跟我们一样，我们什么时候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耶稣就是上帝，是那么独一的那位伟大的主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一生的信仰都应该继续帮助我们更认识这一点。就彼得在这里应该是讲错了一句话，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那么各位，神国的显现几乎差不多就这样完了。然后那个云彩的来哈，可能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就是让我们大家都看不到谁是谁了，只听到声音了，可能是这个意思吧。但这意思后面再有一个意思，也请注意，那云彩不是要把摩西和以利亚遮起来，就谁都看不到了。云彩在圣经里面，尤其从旧约里面，很重要一件事，就是云彩的显现是上帝的显现。就在旷野的时候，云彩一出现，那就很严重了。那么耶和华就是出现了，那时候人都要很小心的。 云柱火柱出现是上帝出现，耶稣的升天也是云柱拖上去的。解经家也说，那不要把它了解成交通工具，而是一个耶稣的神性彰显。所以这里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上帝的显现，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就是他的爱子就是上帝的显现。那么摩西和以利亚不过是他的仆人而已，你们要听的是这个爱子，整个可能就是这样。那么神的国里岂不也就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在神的国里面，先不要想到说我们如何消灭了魔鬼，成就了多伟大的事，先是多想到说我们是一个听从主耶稣，认识主耶稣，单单以主耶稣为我们荣，为我们盼望的那一位。好，整个天国大能的显现其实不过就是加重了大家天天都知道的事，就是耶稣是主。不一定有什么鞭炮啊、烟火啊那种很绚丽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哈。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不要把耶稣宣扬出去，我们已经一再讲是马可福音一个特色，那这个特色跟我们一般讲尽量的传扬耶稣一点都不冲突。就是他不要人领受一个只是会医病赶鬼满足人需要的耶稣，他需要传扬一个是人来以他为君王的耶稣哈。但是他有慈心，所以他会医病赶鬼，所以不能防止人这样做，但是他尽量的提醒门徒哈。那这里不是一个医病赶鬼的事，但是这里我们说的是一个把耶稣的神性君王的权威显出来的事哈。那如果你现在就讲出来的话，人家再跟他的医病赶鬼配合在一起，就更会把他当一个世上的君王了。所以耶稣说不要把所看见的告诉别人，免得别人把他看作错误的弥赛亚。事实上在耶稣复活以后，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也说了，他复活以后不是显给一般的人，他是显给那个给他为他死里复活见证的门徒哈。所以我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传讲全备的福音，我们传讲每个人都应该听到的不会改变的福音，但是我们也不要传讲一个错误的信息。譬如说在传讲上帝听祷告的时候，上帝听祷告的时候，大概是我们并不是说上帝好像我们要怎么样上帝都听哈，我们是把主权交给上帝的。这里不要把所看见的告诉人，也是不要让人有一个误解哈。事实上连门徒也不太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就是死里复活不是很难懂的事，一个人死了复活就是了嘛。其实他们的困难在弥赛亚怎么会死啊，就是他们想到的是弥赛亚得胜，我们再把它想成大卫嘛。就算你讲大卫从死里复活，也不是在大卫上战场的时候我们要传递的。大卫死里复活是他老了死了以后，我们相信他有一天复活，那还可以接受。如果说他在去战场的时候你就说他会死里复活，岂不是说他会失败吗？所以门徒根本没有那个弥赛亚会从死里复活的想法啊。不过这句话其实问题里还有问题啊。他们议论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人看到应该是人子是什么意思，就是这里他们没有问人子谁是人子，显然就知道这个人子是指着耶稣啊。那么这是耶稣最喜欢的一个自称，那里面也有很多的含义，但是我们这就先不去说了。就是人子和死里复活是有关的，都是要澄清一个错误的弥赛亚的观念哈。那门徒好像耶稣不要他们讲了，然后不要他们讲却又说好像说不要讲是因为要讲要等到他死里复活以后大功告成以后，那他们就不懂了。他们不懂，他们就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使我们也不懂他的问题。 他们耶稣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他们不懂的就是说哪里弥赛亚会死掉呢？除非你不是弥赛亚。那这个是不是你不是弥赛亚，或者说你还在等什么人来把你的预备的工作做得最好更好？所以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了，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就这里面的那个旧约的背景和以色列人的想法很复杂，所以我们一下难以懂。就耶稣说我不是你们想的弥赛亚，然后他们就说如果你不是，那什么样的人是呢？如果你不是，是不是你在等以利亚要先来帮你再做一点事？好像文士们所说的这句话，当然是马拉基书里面的话。那么耶稣就也告诉他们，我是在等，不过那个人已经来了。但是再一次马可福音又没有显出一个很清楚的答案。马可福音总是在这些关键地方让我们有点困惑。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指着他的话说的。各位，这里没有一个生字，没有那个冷僻的字，但这实在很不容易懂。就是答什么东西，问在问什么，我们都不太容易懂哈。就是关键还是你是怎么样来看那个上帝的拯救者弥赛亚的。耶稣在这里也没有指，马可在这里也没有清楚告诉我们，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对，不错，圣经讲的不错，甚至文士也讲的不错。弥赛亚工作前面有一个以利亚，他来为做预备的工作，然后这个预备的工作他已经做好了。那么他做了预备的工作呢，别人也没有被他预备好，别人还任意待他。那这些我看门徒听的都莫名其妙哈。就整个九到十四节马可的记载的表达是要表达门徒对耶稣身份的困惑不了解，进而就不了解到底耶稣来，就是对我们今天虽然是耳熟能详，恐怕还是很费解，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死这么一趟，而且他的死是他最重要的工作被轻看，这个死里面居然怎么会带成了弥赛亚带来的救恩啊？这个十字架道理在当时门徒是很困惑的。不仅门徒很困惑呢，我们今天也继续看到不是思想上的困惑而已，就是行动上的一些艰难，那就是下面这问题了。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愿你在我们心中总是照常显大，愿我们总是归荣耀给你，愿我们总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安分守己，守份的在遵行你的话，在信相信你在大事小事上对我们美好的带领。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